美丽的诗篇乐章，圣灵的感动引导，千古吟唱，诗人和音乐家的心灵情感融入历史长流。今天就让我带你们进入这心灵的回声谷。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周老师，欢迎各位再一次回到回声谷这个节目当中。相信各位刚才已经听到了这首圣诗的钢琴独奏，很多老基督徒们唱过这首圣诗的立刻就能够认识出来这是哪一首圣诗，但是我在这里暂时不宣布这首圣诗的名字，待会儿我会为各位介绍。各位能不能够想象，如果您是一位眼睛失明的人，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眼睛失明就好像每一天活在黑暗的当中。在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就是一生都活在这样子的黑暗当中，但是她却脸上常常带着笑容。她所遭遇的可能会让许多其他的小女孩都非常的不快乐，但是对于她来讲却不是这样。她是谁呢？她就是全世界有名的 Frances Jane Crosby， 就是芬妮克斯比。很久以前大家都称她是一个甜美的夜间的歌唱家。刚才各位所听到的这首圣诗，荣耀归于真神， To God be the glory， 就是芬妮克斯比所写的。今天我不但要为你们介绍这首圣诗，而且也要介绍这首圣诗的作者芬妮克斯比，这位在黑暗当中仍然微笑的女孩。芬妮克斯比出生在1820年一个纽约附近的小农村里，他的父母亲非常爱他们这个健康的小婴儿。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接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也许你也会感到非常的伤心，因为就在芬妮克斯比只有6个月大的时候，芬妮突然就病了。在当时所有的医生都出诊去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医生，只有一个自称懂得医术的一个人就说让我来治他吧，结果 没有想到这个人是一个庸医，他根本不懂怎么样医治这个小婴儿的发炎的问题。他就让芬妮的父母亲在芬妮的眼睛上面敷上一些药物，希望能够使他眼睛发炎的问题消失。后来炎症是消失了，但从此以后芬妮就再也看不见。就在不久以后，也就是芬妮刚刚能够说话，他的父亲又去世了。芬妮的母亲必须要出去工作，当一个清洁的工人，所以芬妮就由祖母来抚养他。他的祖母非常勇敢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来训练他，而且照顾他。他的母亲跟他的祖母都经常地向神祈求，求神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引导芬妮一步一步的成长，也就是在芬妮没有视力和没有父亲的情况之下，能够抚养他长大。芬妮的祖母常常带着小芬妮出去散步，就在所住的地方附近的田野当中，他让这个小女孩能够闻一闻那些草地上的花，也能够用手亲自去抚摸那些花的花瓣。也就在附近，他们也能够找到一个小小的溪流，祖母就让小芬妮把她的双脚踏进那清凉的溪水当中，而同时小芬妮也能够倾听那潺潺的溪水不断地流过。芬妮非常喜欢小鸟们那美妙的歌声，还有那风吹过大树的树梢所带来的沙沙的响声。当芬妮用手抚摸农场上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的时候，她常常在想象这些毛茸茸的动物它们的颜色和它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而且常常注意听它们这些动物不同的声音。虽然它看不见，但是芬妮却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它可以听得见，也能够去触摸每一个小动物。每一天芬妮听着祖母的声音为她读圣经，或者是许多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或者是很好的诗词，这些都是芬妮最喜乐的时间。有一天芬妮开始学习祖母所教她的，她开始可以重复祖母所读给她听的，他能够一句又一句地把他们都读出来，而且芬妮也有很惊人的记忆力，他能够把圣经许多的地方都背诵下来。你简直不敢相信，他能够把这些圣经都牢牢地背诵在心里面。他不但能够背诵旧约的摩西五经、路德记、箴言、诗篇，他也能够背诵很多新约的书卷。当芬妮11岁那年，他跟他的祖母说，哦，要是我能够去上学那该有多好。但是各位也知道，在那个年头还没有学校能够教导眼睛失明的孩子，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芬妮就和他的祖母一起跪下来，他用很勇敢的声音跟上帝祷告，他说，亲爱的主，求你教导我，让我学会很多其他的小朋友也能够学会的东西。 就在第二年，有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在信箱里，他们接到了一封来信，告诉他们就在纽约有一个专门为眼睛失明的人所准备的学校。他的母亲立刻告诉了芬妮，他也可以去报名上学。芬妮高兴地在厨房里跳来跳去，他说，哦，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事，今天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一天。各位都可以想象，在芬妮的脸上一定有一个很可爱的笑容，也相信她再一次跪下来的时候，她也是为了神答应了她的祷告而感谢神。
To God be the glory, great things He has done, so loved H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us.
就在这个盲人学校里，神所赐给芬妮的那许多的天分都被发掘了。他也学会了弹风琴、钢琴，又会弹吉他和竖琴。他非常认真地上课，听着老师们的讲解，他又非常的认真地听着那些人把一本又一本的好书读给他们听。芬妮不论在音乐、文学、历史和语言各方面都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带着非常明朗的笑容，芬妮常常说，神赐给他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记忆力，因为他能够记住所有的圣经故事，他又能记住所有他从小时候就能背诵的经文，所以他能够写了超过9000首的圣诗和诗词，所以难怪全世界各地大家都非常尊敬这个女诗人。但是芬妮 却最不喜欢在各种的大会当中人家来介绍他。他不希望所有人的注意力是放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说这一切其实都是归给神的，是神的恩典。你看他是一个多么谦卑的人，所以他能写出这一首圣诗，就叫做荣耀归于真神。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是那位真神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就了一件大事，也就是把救恩赐给了每一个人。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了芬妮，神的慈爱临到他，使他虽然在眼睛看不见的情况之下，却能够深深地体验到神的同在，神听他的祷告，神使他脸上永远有喜乐的笑容。芬妮常常走遍很多的地方，告诉人们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大的喜乐。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位也都能够在我们的周围，能够像芬妮一样的去告诉别人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喜乐，让我们也都能够像芬妮一样的说，神差遣他的爱子完成了救赎大功，他已经成就大事，荣耀都归给真神。芬妮克斯比的这首《荣耀归于真神》，后来在1875年由 William Doane， 就是杜恩博士，谱上了曲，成为教会里经常在赞美的诗歌。这首诗歌不是第一人称的诗歌，但是它是全体的会众，好像一起在彼此的鼓励着，呼唤着，要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你看他的歌词是这样， 他说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因为神爱世人的缘故，甚至赐下独生子，而且他献上了他生命，为我们每一个人赎罪受害。所以永生的门已经打开，人人都可以进来。他又说，赎罪完全的救恩是主宝血的功劳，凡是相信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这是神所应许赐给每一个人的。只要我们众罪人真心的接纳主，经过信心，经过信靠耶稣，就能够得到他的饶恕。第三节是说，荣耀归于真神，因为他成就了大事。借着圣子耶稣，我们得到最大的欢喜。至圣至尊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来得见主面，何等大恩福。这种的句子也是圣诗当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在最后一节往往是提到那将来要发生的事。这里将来要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将来有一天，不但是芬妮，或者是我，或者是你，我们每一个凡是信主得救的，都要亲自见到主的容面，那时候就是最大的福气。他的副歌说，赞美主，赞美主，全地都当听主的声音。你看这首诗歌的气势，的的确确是崇拜时候最好的诗歌。他说，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所以他说的不是只有美国人，也不是只有德国人，也不是只有中国人，而是万民都当快乐高兴。下面一句就是一个邀请，他说，哦，大家一起来吧，请来，借主耶稣进入父家中。所以在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就是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必须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父神的爱子，才得以进入父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最后一句说，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他真的是完成了所有的救恩，我们今天就不再靠着其他的善行善事来得到神的欢喜，而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信靠他，而能够进入父的家中，得到这一份永远的恩典。
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借助耶稣基督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拯救大事功。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借助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拯救大事功。
所以各位看这整首圣诗，他的歌颂的焦点在哪里呢？在谁的身上呢？他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一切的功劳都归给耶稣基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一位将荣耀都归给父神的儿子，他是父神所最爱的。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谦卑，不将荣耀归给自己，所以父就将他升为至高，以至于他成为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成为所有相信他的人他们的救主，他们生命的主。我在这里就想起来有一首短歌，这首短歌原来是一首圣诗的副歌。这首诗歌 叫做 He is Lord， 他是主，
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但愿这两首美好的诗歌都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常常从我们的嘴里发出赞美的声音，就像芬尼克斯比一样。我希望在我们往后的节目当中能够陆续地为各位介绍芬尼克斯比其他的作品。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愿神与你们每一位同在，祝福你们每一位，我们下次再见。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华侨福音广播中心欢迎您来信索取各类节目，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邮箱编号32353235。我们的电话是852-2186-7970，852-2186-7970。也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来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cgbc.net www.cgbc.net。 愿上帝赐福于您，我们下次再会。